我们读到25章的时候，很明显，我们就知道那是会幕的建造的记录的开始，启示和记录的开始。从25章开始，一直往下去，去到哪里？去到50章，都是在那里讲，就是讲这个整个会幕的那个建造。
40章。
我们就不能不留意了。神要以色列人建造会幕，什么原因呢？我们感谢神，因为当我们看见神在圣经所记录的里头所说到他所做的每一样事情，你没有办法脱离创世纪第一章，因为创世纪第一章神造人的时候就把神的形象和神的权柄都交给人，交给人做什么呢？很显然的，我们能知道他要借着这样给神造出来的人去对付在神面前一直与神对抗的撒旦。那但是人怎么能承担这样的大事呢？虽然我们从交通和从聚会里头弟兄姊妹们的话语的互相的提醒里头，也是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因为在神的心思里头，他造人的时候是有他那个定位，但是你怎么能叫那个从泥土里头出来的人成为神的形象、神的权柄的发表？那这个就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一直说到启示录最末了，一直就是说这件事。但是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当人堕落了以后，神的形象固然是没有了，神的那权柄更是没有了，那神造人的目的怎么可以成全呢？那当然这就引出了神的这个恢复的工作。那但是神恢复的工作是恢复什么？是恢复人在神面前回到神定规他们该站的那个位置上来发出功用。那么正因为是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就不能不留意到，人要成为神的发表，包括神造人的时候所宣告的那个两个大点形象权柄，那你要叫人能给带到这样的一个地步，那么人要怎么才能成全神这个目的、这个心思呢？那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不注意到创世纪第二章里边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跟生命树的果子的那一件事情又发生关系了。但是在那一件事上面，我们的祖宗没有跟上来。如果当时他们按着神的心思跟得上去的话， 问题就很简单。但是因为他没有跟得上去，那结果呢，人没有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反倒成为神的旨意之行的一个最大的障碍。那所以从第三章创世纪开始，你就看到神怎样把这些成为神的最重要的障碍的那些人，把他们带回到神起初的定位。我们是在感谢赞美我们的神，虽然从创世纪到出埃及记当中是已经有了很多的去时间和人事物的变化，但是我们留意到一件事情，不管人所带来的那个变化和给神增加了多少的困扰，但是神没有改变他起初的定义，他就是要把人带回到他起初的安排。那么到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在当时来说是大事，事实上也的确是大事。那是什么呢？那是十九章里面所说的，神拣选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神要叫他们给建造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什么叫做祭司的国度呢？从他的功用上面来说，神得着一批人，这一批人就可以完全发表神，然后就把其他不认识神的列国万民都吸引来到神的面前，来尊神为大，来以神为至高的权柄和荣耀。那以色列人怎么能给带到一个地步显出这样的功用呢？我们就看到了在 祭司的国度的大前提摆出来了以后，我们就留意到了神从外面来说给他们律法，让他们知道怎样活，而活出神的性情来。但是神也知道，你要让人按照外面的那个要求来跟上神自己的那个形象，根本没有条件。尤其是当人堕落的时候，他不但是失去了神给他们原来所该有的，同时他们也接受了神所不要他们有，而是撒旦非要他们有不可，那一个他确实把确实接受了过来。那么因此我们就留意到神，如果人起初拣选的是生命树，大概神用不着宣告祭司的国度这一件事情，我们的祖宗所活出来的就是祭司的国度的那个实际。但是不，因为根基错了，根基坏了，没有办法。那所以我们就看到神那个恢复的工作一直是要把人从败坏了的根基重新带回到神起初所要人站的那一个根基上面。所以我们才出埃及记里边，不单是一面看见神把律法给他们，同时也看到神说你们要建造一个会幕。为什么要建造那个会幕呢？神自己的话说得很清楚，因为我要住在你们中间。 那神要住在人的中间就包括多少事情呢？第一，人和神中间的关系没有间隔，不但是没有间隔，而且神和人中间有交通，而不但是有交通，并且借助这一个交通让神的所有成为人的所有，那这就把人带回到起初神等候人去吃生命树的果子的那个要求里。那因此我们就看到了，神告诉以色列人要建造会幕的时候，他的那个整个从启示的程序一直说到建造的完成。那建造的完成当然是一件大事，但是建造的能否完成呢，就和神的启示有最直接的关系。那因此我们看25章这一章呢，我们要用很细的那个心思去留意。弟兄姊妹们，今天的交通已经比过去细很多了，但是还要更细一点，因为这一个启示就影响到整个神恢复的工作是怎么安排、怎么执行、怎么成全，全都在这里。虽然那只是一个预表的成分，但是那个预表的成分里边的那个最基本的内容全都在这个会幕的建造的里头。那所以因此我们来留意到这个会幕的建造的这个情形的时候，首先我们看到的神从启示开始，神把他的需要先放出来，把神的设计先放出来，把神的定义放出来，你让人能知道神要做的是什么，不是只是做一个外面的那个哦，做帐幕，我那就是做一个帐幕嘛，帐幕做起来那简单的很。如果我们才现在我们年纪都这里的人年纪都比较是不能说大，但是总是不小了。我们也许当过童子军，也许我们没有当过童子军，不过呢，也许你也有机会，尤其是来了美国以后，你有机会可以到外头去露营。那我不是要说那些东西，我只是说如果你有过这样的那个经生活的经验的话呢，你就知道了，出去露营是同几军露营也好，是朋友们去吃露营也好，你首先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帐幕了，你没有帐幕露什么营呢，那就是瞪着眼睛看天星，那也不叫做露营了。那说啊，你说露营很简单啊，那帐幕现在我们就想起来那帐幕多简单，就是这样几块布，那有一些杆子把它合立起来，那不就是一个帐幕了。神当时要求以色列人建造这个会幕，不是只是为了一个屋子给你可以有遮盖的地方来过夜，不是完全不是这个。因为神要求以色列人建造会幕，是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心思在哪里发表呢？那个心思是什么呢？就是神说过了，我要住在你们中间。这个话不是神第一次说， 神第一次说这个话，严格的说起来，应该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但是没有这个话有记录下来。但是我们能看到，如果当时人在神面前活得准确的话呢，他们是常常与神住在一起。你留意第三章，摩西，不是摩西，亚当夏娃堕落了以后，他就躲避神，神就来寻找他们。但是你留意，神到伊甸园去寻找他们的时候，按照平常的平常我们会看到，他们两个人一定像小孩子碰到老人家那样子，还高高兴兴的在那里等着。但是那次不一样，他们不见了，躲起来了。那这里从这一点上，你知道神和人是曾经住在一起，但是人的堕落破坏了这一个。那么现在神要把人再带回到这样的一个光景，但是人领会不领会呢？人不是太领会。那所以认真给我们看起来，神说出他要与人同住，是在雅各去巴旦亚兰那一个晚上，那个梦里面，神给他说话的里头的一个内容。虽然圣经没有很明显的把神怎么跟他说这个话，但是你看雅各的反应，你看到了，说当雅各醒来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哦，神在这里。然后呢，他就说这个地方是神的家。他怎么知道这个地方是神的家？凭什么说出那是神的家？他在梦里跟神的那个相遇，让他留意到与神同在是何等的欢欣喜乐、平安、释放。原来他跑到巴旦亚兰的时候，他是逃命了。但是那一天过了以后，他里头有个很重很重的领会。伯特利这个地方不叫伯不不叫那个路斯了，应该改一个名字，那个名字叫什么？伯特利。什么叫做伯特利呢？伯特利就是神的家，神的家在这里。那从那件事情开始，神的心思要在人的中间建立神自己的家，就有了一个明确的那一个启示，但是还是比较隐藏的。然后一直经过以色列人下了埃及，现在神又把他们领回来，回来到西乃，要把他们带进迦南的时候，神在这里就很清楚说了，带你们进迦南是小事，但是你们进到迦南以后，你们跟我的关系是怎样，那个是大事。如果你们进到了迦南，不错，你们在那里享用了牛奶与蜜之地，但是你们与神是非常的陌生的，那这个你们进迦南的那一件事情，在神的眼中就没有价值。以色列人进迦南， 而成为在神眼中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事情是什么呢？乃是神要借着这一个民族把神的那个心思重新恢复在人的中间。那所以是神在那段时间里面，一面是给他们有律法，让他们知道怎样来活在神的喜悦里，另一方面呢，神让他们要建造一个会幕，建造会幕不然是要让神的心意给他们去明白，但是更重要的那件事情是什么呢？是神在那里供应他们有条件、有资格、有力量去活在神的律法里。这两个事情是不能分开的。你看见神的律法，你必须要看到会幕。你看到会幕，你就知道神的要求是什么。如果没有会幕的话，律法在以色列中间是永远走不开的。但是神现在给了他们律法，给了他们有会幕，他们走得上来吗？还是没有走上来。那原因在哪里呢？他们不懂得会幕，神让他们在当中要怎样去领会神的心思。所以我们看25章的时候，如果你要按照那个实际的次序来看的时候，我第一点就提出神要住在人的中间。但是按神上人说话启示的那个次序来说呢，这个不是最开头的。那最开头的是什么呢？第一节、第二节，摩西小谕以色列人，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我们先注意这句话，还好像神开口让以色列人要礼物，但是我不喜欢这个翻译。这个翻译把神的那个心思隐藏了，虽然没有，虽然仍然有一点的发表，但是确实把神的呢原来的那个心思是发表，是隐藏了。那你留意到原来神怎么说呢？不是叫他们献礼物，是叫他送什么来呢？是要叫他们送一些很沉重的也好，很贵重的也好，反正离不开那个重。你是说沉重也好，是贵重也好，是你们要给我们送，给我送一些你们觉得很沉重或者是很贵重的那一些什么。如果我们读英文圣经就要读出来了。如果我们能懂希伯来文的话呢，那就更清楚了。你们要把那个很贵重、很沉重的，那个用什么话来说最好呢？他说献上的，你是贡献上来的。那一提到贡献就不是礼物了，贡献一提到贡献或者是上献的，那就是说第一你知道你现在送去那个礼物那个对象是谁，他比你高，比你大，比你重要，所以你就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准确的心思和态度来向着他。同时呢，你也要把 最名贵的，或者是最贵重的，或者说很沉重的，你感觉很沉重的，就是说你感觉到负担很大的，你拿下来献给他，不是送给他，是献给他。我们感谢主，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这个是头一点。但是他因着这一点就留意到会幕的建造那个根基是什么呢？那个根基是人的奉献，用属灵的话来讲，你把最名贵的、最贵重的，贵重到连你自己都不敢、都舍不得的，但是你知道那里神有需要，你摆出去，你献上去，你毫无保留的给他。那弟兄姊妹，这个只是奉献，也就是罗马书十二章里边所提到的那一个奉献的奉献。那人看为最贵重的是什么呢？在当时来说好像就是一些物件，那实际上来说呢是人的自己。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以色列人在当时实在是被主带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因为他们从出埃及来到西乃山下的时候，虽然他们所走过的经历还不是很完整，但是已经有好多好多次的经历是让他们知道他们所跟随的主是怎样的一位主，他们所承受的恩是怎样的恩，他们自己心里头都很明白。那因此我们就很留意到这一点，在当年建造会幕的时候也好，如果我们借着会幕的历史的发展来提出也好，会幕的发展头一步就是圣殿。我们留意到圣殿的建造的时候，我们也的确发现圣殿的建造的那个根基不是那个他们当时那个规模，比建造规模的时候重要的多了，扩大的多了，花费也大的多了，但是都不是在乎那一个，是在乎什么呢？仍然是神的百姓在神面前那一个奉献的心满足了神。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会圣殿再往前去变化呢，感谢主，那是到了新约的神的教会。那么当神的教会神要把它建造起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也很清楚的了解，如果没有罗马书十二章所说的那一个身体线上但是活祭的那件事做基础，教会也没有条件给建立起来的。对不起，我又用准确的那个，就没有条件给建造起来的。建立起来有条件，建造起来就没条件。我想弟兄姊妹，你能明白这里面的那个区别。所以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所以神跟当时跟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说话呢，话很简单简单到什么样呢？简单到不说他有几个字了，就是凡甘心乐意的 这个就是神悦纳的，神可以接受的那一个条件。你说凡甘心乐意的又是很贵重的，哇，这一个事情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承担得起呢？我们留意到用的给我们看到底下神说到那个神所要的是什么的时候，刚才弟兄们的交通都点出来了，贵重的是有贵重的，卑贱的有卑贱的，同时我们还要还要注意一点，在整个会幕的建造的里头用的最多的材料是卑贱的，那就是皂荚木。哎呀，你说皂荚木那样卑贱，神都认为是那么重要，感谢主。因为主不是看那个皂荚木的本身，是看把皂荚木也献上的那些神的百姓的心思。同样的，其他的所献上给神的都一样，不管那个量是多或是少，不管它那个价值是重还是贱，神不是留意那一些事情，神所留意的是，第一是神所要的，第二是人毫无保留甘心乐意的摆上的。我们感谢我们的神，这个是建造的那个基础。我们感谢赞美主，因为在建造会幕的时候，神就把我们带进那一个最根本最根本的事情上头。然后呢，就在街上整个的建造要根据神自己的定位，那个就是弟兄们常常提到的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那这一点弟兄姊妹们都能领会的了。但是我们在开头这段话的里边，我们如果我们真实的要注意到整个的会幕的建造是怎么来发表神的心思的时候呢，我们不能不又要花点时间来留意那些材料。虽然刚才有弟兄们的交通里边也轻轻的提到一点，但是如果你真要看到这个会幕的建造的时候，对那个材料我们必须有非常准确而清楚的认定。比方说说约柜吧，用了皂荚木，里外包上金金，为什么要这样做？弟兄也提了，这是说到我们的主道成肉身的时候所带着的神与人相连在一起的那个事实，这个是事实。但是我们要问的是什么？为什么是皂荚木？为什么是金金？因为当我们要提到那个金金的时候，你就注意到在建造会幕的里头用了纯金也不少，但那个纯金跟金金有什么区别？我们感谢主，这个我们要花点时间先把那个材料来它那个特点，神为什么选中这一个来掌握 掌握过来的时候，那然后我们看到在造每一件事物的时候，你就看到神的心思是什么样。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虽然我们今天是开头的九节里面还没有交通完，上礼拜我们在交通，但弟兄们还多回去的时候也多留意一下，多留意一下，就是神指定是这些材料，因为当你一注意到这点的时候，你会发觉当然这里有相当珍贵的贵重的那个物品，但是比他们更贵重的物品还是有啊，为什么神不选那些？神只是一个点着世界一些，那好像很丑陋的东西，那海狗皮说的海狗皮，那为什么神要选这一个？我们感谢主，当我们去注意到神所指定的那些，应该用那个什么词啊？这贡品。为什么神指定的是贡品？是包括那么尊卑贵贱全都包在里头。那也就是说，在神的眼中看来，根本就没有人心思里头的这个贵重尊卑的那个观念，而是完全在乎能不能和神用。这就给我们想起提摩太后书里面所说到的，在大户人家有金器有银器有木器有瓦器，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逼走贵重的器皿，就是那么一件事情。那这些都是在人的心思里头神仙做的工，如果是心思里面那个这个部分没有走得好，那底下的所有神做出来的那样子要怎么样，要如何的那安排，你就是照着样子照出来，也失去了那个作用了。为什么？因为根基不准确。我们感谢神在建造会幕的这一件事情上面，神实在是向我们说了很多的话。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就停在这了，下礼拜回来我们还是看看材料。